感谢主啊，我们堂堂进入了第二章，天使的由来。那么他要讲关于善良与邪恶的天使啊，神的话语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圣经上说有良善的天使，也有邪恶的天使。那么就是那些与路西弗一起悖逆、一起被逐出天国的天使。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侍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侍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启示录12章7到8节。这就是善良的天使与路西弗那伙邪恶天使征战，赢得至终的胜利。正如犹大书第6节所记载，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有1/3的天使被逐出天上，离开自己的住处。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启示录12章第4节啊，那条红龙就是撒旦和路西弗，拖拉着天上1/3的星辰。那这个星辰就是指天使啊，结结实实的被打落到地上。犹大书记载这些堕落的天使。被锁链锁住，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可怕的黑暗遮盖了他们的心思意念，蒙蔽了他们的悟性。撒旦就是这样子的欺骗这些天使，欺蒙其他的人，使他们离开神，偏离他的旨意。黑暗是在心思里产生的。当撒旦可以欺骗某人的时候呢？他就有能力使他背离真理和神的公义。讲到这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黑暗的权势在我们里面，嘿，去离开，嘿，去离开。骄傲不仅使撒旦堕落，也使有许许多多的人跌倒。撒旦妄想大过神，于是密谋推翻神，夺取统管众天使的权柄。因此被神驱逐到地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竟何从天坠落？你这攻取功败啊！列国的合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记录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那路西弗本来是天使长哈，路西弗的意思就是晨星啊。对坠落之前啊，堕落之前呢是明亮之星啊，它不仅是明亮美丽啊，而且拥有神所赐的大能力。按以西结28章12节的记载，他很完美，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不仅是神宝座前受膏的基路伯，也在神创造大地的工作中非常的活跃，对于管理地上的事物也拥有崇高的地位啊。这个约翰福音14章30节记载。耶稣称他为世界的王。许多人相信啊，他原本在天上负责敬拜和赞美，他是音乐大师。我们都知道，人类堕落之后呢，在地上发明乐器的，就是他的追随者该隐的后裔。 哑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介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是创世纪4:21记载的。以西结28:15如此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撒旦虽然有能力不时地展现这种美丽用来欺骗世人，他的伎俩是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11:14，装作的希腊原文是外表的改变，而不是本质的更新。好，我们今天讲说许多的基督徒那是假的基督徒，他呢只有外表改变，但本质并没有更新。撒旦不只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也有能力以许多不同的面貌出现。善良的天使都是光明的天使，撒旦只是呈现出光明天使的外表。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有些人说，哎，我看过天使啊，他天使洁白啊，天使很光亮啊。但是呢，圣经说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那这个也要小心了。他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呈现，只要他能够达到欺骗毁灭的目的。那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你，就是要欺骗你。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祝福你，是要让你的生命更加丰盛。在伊甸园里面，他以蛇的形态出现，孙大信，这是一位印度的圣徒，Sundar Singh， 他曾经描写撒旦化身为一个体面的人向他显现。他是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独自到森林里，坐在岩石上祷告，我把最迫切的需求带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帮助。过了一会，一个穷汉向我走过来，他看起来又饿又冻，我以为他是要我救济他。我是个穷人，除了这床毯子以外一无所有，你还是去附近的村子求助吧。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看啊，他身形如闪电般趋前，祝福像雨点般倾倒下来，他随时消失踪影啊！我才恍然大悟呢，原来这就是我敬爱的主。他不是来向我这个穷光蛋乞讨，而是来祝福我并使我富足啊！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因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这是非常有名的哥林多后书8:9。那我喜极而泣，一方面又感叹自己的愚昧缺乏洞察力。那我们当然一般人都没有这个洞察力啦。又有一天，我在工作完毕之后走进森林里面祷告，坐在一块岩石上思量着要祈求什么祝福。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走过来站在我附近，从他的穿戴以及说话的态度来看呢，显然是一个敬畏神服侍神的忠心仆人，只是他的目光闪烁，透着虚伪狡诈，一开口说话吐出来的竟是地狱的气息啊！你看这外表很敬虔的样子哈，哎，是一个好像忠心的神的仆人啊，但是呢一开口讲话呢就露馅了哈。他说，他对我说啊，圣洁尊贵的先生，请原谅我打断你的祷告，侵扰你的隐私，不过叫别人得益处是做人的本分，所以我来告诉你一件至关要紧的事，你那纯洁无私的生命不只是深深的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很多虔诚的信徒。哇，这个先来戴一个高帽子给人家哈。虽然你奉神的名为别人在身心灵上有很大的牺牲，却从来没有人真正领你的情。我是说，身为基督徒，你只能影响一两千个基督徒，甚至还有些基督徒呢对你不信任。要是你改信印度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岂不是成为伟大的宗教领袖吗？他们正在寻找像你这样子的领导者。你若接受我的建议，那3亿1000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会追随你，都会遵从你。 啊，一听到他讲这句话呢，我也冲口而出斥责道：“撒旦，你给我退下！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披了羊皮的狼，你一心想要我放弃十字架，偏离那通往永生的窄路，选择那条走向死亡的大路。我主自己就是我的产业，我的份。”他为我舍命，我理当献上自己的生命为祭，并将所有一切的献给他。对我来讲，他就是我生命的至宝，所以你给我滚，我与你无份无关。听到我这样斥责，他只好低声发着牢骚，愤愤不平地走开。以上呢，它是两则关于这个孙大信，他在。他的书里面在债主的脚前呢，他这样子有这两段故事的记载那么地狱是为堕落天使所造的堕落天使不是离开自己的住处他们是被丢在地狱里边，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这是在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神的创造计划里原本没有地狱这一项，那是为了解决问题后加上去的。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差役所预备的。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你看，地狱呢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马太福音啊25章41节，那是一个。永火燃烧的地方，追随魔鬼行不义的人，下场会像那些跟从他的天使一样因为神既然不吝惜那些有罪的天使，将他们打入地狱，那么那一些假先知、假师傅和追随他们的人呢，也必然灭亡。这是彼得后书2章1到3节所以撒旦已经没有能力和能耐哄骗更多的天使了，因为已经有1/3的天使跟随他，而其他的天使呢都要效忠我们的神。当他在天国煽动天使叛变的时候，有2/3的天使不与他同伙，他们效忠于神。从那个时候起，与撒旦征战，直到如今今天撒旦的煽动哄骗的目标转向个人、家庭、基督徒团体，甚至国家他成功的掳掠了那些骄傲、悖逆、愤怒、牢骚满腹的人追随他。这些人由于自己的心理邪恶，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让黑暗的事。力进入到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等到心中充满黑暗的时候呢，就很难再带领他们悔改了。他们因着听信谎言，最终沦于死亡。只有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明了真理。可是为时已晚了，所以我们呢，千万不能够等到末日审判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对真理认不清楚或者是我们呢一下子走了歪路，要赶快回头。即使路西佛是神造的天上诸君也是他手所造的，有些圣经学者并不同意堕落的天使与鬼魔邪灵是一样的说法这边就讲到堕落天使跟鬼魔邪灵是不是一样的？天使有神为他们所造的身体呢，而鬼魔邪灵是没有实体的灵。如果两者一样，神如何能用链条将堕落的天使锁在黑暗里呢？再说，如果鬼魔邪灵是与堕落天使一样的活物，那么这些鬼魔邪灵又是从何而来呢？有人说他们是亚当以前的物种。圣经上并没有记载鬼魔的由来，但记载了那些堕落天使在那条龙的带领之下与善良的天使群征战。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称他们为魔鬼的使者，意味着他们仍然受撒旦的掌控。好，所以鬼魔邪灵从哪里来呢？ 啊，这要看以诺书哈。以诺书里面有记载哈，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所说的邪灵、魔鬼，不是魔鬼，邪灵啊，就是啊巫鬼啊邪灵，那么这一些是在这个啊这个巨人啊，这个上古英明的伟人啊，这些都是天使与人交合生下来的，那这一些的人呢，死了之后的灵魂呢，就是邪灵啊，这是以诺书里面的信息啊。而且因为以诺书并没有在啊所谓的啊圣经的这个正典里面啊，所以这个只能当作参考。好，我们有一些的啊问题的讨论，那这些问题的讨论呢？也是蛮重要的，让我们可以很快的来讲讲看哦，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三分之一个天使为何被逐出天上？因为他们是被撒旦欺骗哈，使天使们哈跌倒，不侍奉神，却跟随了撒旦啊，所以呢，他们就被逐出天上了。第二题，路西佛原本在天上居什么位置呢？路西佛就是撒旦，他呢原本是在神宝座面前的基路伯，他是一个天使长，很可能是掌管敬拜赞美的。第三题，阅读以赛亚第14章以西结28章，所以就关于这个魔鬼撒旦的来源，这两章呢是蛮重要的，请大家自己读。第四题，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所说的装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意思就是说外表有改变，但是本质却没有更新。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呢，到底是真信假信，我们呢要从他的行为来判断。第五题，神为何造了地狱？我们前面有讲到，他是为了堕落的天使，在马太25章41节，因为那里讲得很清楚，这些人呢要这个进入到为魔鬼和他侍者所预备的地狱。那第六题，许多圣经学者认为魔鬼与堕落天使不一样，两者有什么差别？那么堕落的天使呢，是神为他们造的身体，所以他们可以被锁链锁住，在无底坑里面等候审判，但是鬼魔邪灵呢，却没有身体。所以这个是两个最大的不一样。那么犹大书第六节就是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哈，在哪里？在这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章里面所拥有的。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天使的由来，天使也是你所创造的，你也给天使有一个自由意志选择，就像你给人类有意志选择，但是当人背叛你，却还有机会透过耶稣基督回到你的跟前，但是这些天使一旦背叛神了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没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死，所以他们现在只好跟着撒旦魔鬼。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因为神你已经为这个他们这个堕落的天使预备了地狱，要将来审判的时候要把他们丢下去，同时那些被魔鬼撒旦欺骗的 最后的结局也是到地狱里面去。一直主，我们求你在我们自己做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求主保守我们免于走进那地狱的里面，主要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谢谢主，也告我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上的污秽能够分别出来。谢谢主，也祝福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下面我们来开始，我们用金香炉祷告。奉耶稣名，克拉玛利格拉玛利格特巴利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特巴利，克拉玛利格特巴利格特巴利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特巴利格特巴利格特，克拉玛利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吉格，克拉玛利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克巴利格特巴利格特巴利格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克拉玛利格特巴利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巴利格吉格特洁净遮盖我们弟兄姐妹，哈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巴勒格，哈巴勒格巴勒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里格巴勒格里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巴勒格里格焚烧炼净我们，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遮盖我们，哈利路亚！赐下你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待会有启示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你的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吧？你开启我们的意象。也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读圣经看意象里面所需要的。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恩。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哦，哈利路亚，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我们上一次呢看到了第二章第一章后面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我们呢看到了看到了41节一个长大麻风的来见耶稣，他跪下来说，耶稣啊，你肯我就能够洁净了哈。那耶稣肯用手去触摸他，所以他就洁净，所以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所以我们也上次讲过，耶稣本来是不应该摸的因为耶稣摸了以后呢耶稣就变得不洁净了除非耶稣真的把他洁净了，否则耶稣在礼仪上呢算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洁净了他。那么最后呢43节，耶稣严严的嘱咐他，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和祭司查看，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45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都救了他来。所以当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当这个人长大麻风的被洁净，对他的名声就传开了。那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什么话都不要讲啊，只是说你自己个人做见证就好了。没想到那个人大概是太兴奋的哈。所以我们在做神的事工呢，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呢他自己的神迹就像 耶稣这里讲，他觉得他好，他赶快大肆宣扬一番，所以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是耶稣医治他。但是耶稣为什么严严主力嘱咐他不要讲，是因为耶稣他是要到各个地方去传道，他不希望大家听到他的名字就以为就是医治的，哦，他是医治的。但是耶稣要大家听到的是他所带来的信息，耶稣要带来救人的信息。好，那医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不是主要的目的。我们今天我们要搞清楚啊，医治是整个服事的一部分，但最主要的还是话语的服事。你要能够明白神的道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边看了，说啊，读圣经看一下，这个人没有听从耶稣的话，或者是说他太兴奋了，那我们也不好责怪他，因为这个人非常的兴奋，那么耶稣肯，耶稣洁净，但是他反而说了很多的话。那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呢，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觉得耶稣会怪他吗？耶稣不见得会怪他，耶稣也可能会，耶稣就说，哎呀，你真的因为你的这样子的说害得我没有办法啊，走到城里面去，一走到城里面去大家都要来找他，很可能就麻烦了。所以呢，只好在外面旷野，人就从各处救了他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耶稣就只能在外面，很可怜他。第二章过了些日子，可能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兴奋的程度减低了，所以耶稣就可以进到加百农了。所以他进到加百农的时候，说没有走在街上的时候，就这个是耶稣，大家又跑来。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了，没有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就想说，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啊，但是他还是很有名啊。人听到孩子里面了，他就来了，哇，来了干嘛了？大家来看他，来找他，要做什么的？哈利路亚，就是要来听他讲道啊，要听他医治啊，所以我们在第二章第一、第二节 ，OK。所以就想象耶稣进了加百农，想象那个房子有很多的人，门口都挤了很多的人啊，可能呢挤得水泄不通啊，因为有人要来进不来。OK， 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啊，那太棒了啊！耶稣抓了机会啊，就要讲道，要讲什么？讲关于神啊，但是这里没有记录说耶稣到底讲了些什么话啊？我想耶稣很可能就是在讲比喻啦，耶稣也可能讲一些天国的道理啊，也许他就是在讲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可能就抽一段来讲啊，一个虚心的人有福啦等等之类的，我们不晓得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讲完道理以后，第三节开始了，你就要去想象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个摊子要来见耶稣，是被人家带来的，是四个人抬着他。这个抬的呢，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拆通了就把摊子连同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情景，这一群人啊，可能在外面啊，要进去啊，进不去，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呢，他们就爬到屋顶啊。那个加百农那个地方呢，是因为呢，加百农它是一个海港，所以呢，他们那边呢有一点点的小山丘，那小山丘往下走的时候呢，是一个下坡的地方，所以那个房子呢，很可能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所以从上面下坡下来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上到他家的屋顶。 所以呢，他就上了他家的屋顶哈、哦。因为你知道，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啊、哦，要真的像我们这边来讲说，哎，我要爬上屋顶，那个真的是很辛苦啊。但是因为从上坡下来的时候，可以直接的走上他家的屋顶。所以上他家的屋顶了以后呢，就把他的房子呢拆下来了。给他们算准耶稣坐在哪里，他就把他们四个人一个脚，就把他从屋顶上垂下来了。那这整个过程可能要一阵子，整个过程可能需要一阵子。那耶稣当然也知道他们在拆屋顶，耶稣也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可是你知道耶稣并没有制止他们，耶稣并没有说：“哎，你们在干什么？”耶稣也没有说：“你们吵着我不能讲话，不能够讲道。”没有，耶稣就静静的哈。也许耶稣还在讲啊，但是呢，他们就把房顶拆了，然后呢，到耶稣的跟前啊，那可能前面都有人坐在前面了、啊。一看呢、啊，那从天上有东西下来，那吓得赶快让出那一块空地来。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情景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事情：耶稣面对这样子的事情，耶稣要怎么回应呢？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五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啊，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要注意耶稣所讲的哈。第一个要耶稣要讲的概念是信心可以看得见的，因为信心呢可以透过你的肢体，这四个人跟摊子五个人啊，所以你说下垂的摊子呢，是四个人的信心，还是这摊子的信心，还是五个人的信心？很可能都有啊，但他们的着重点就是他们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所以是不劳辛苦啊，甚至把人家的房顶拆了，就把那个人给垂了下来。不过呢，你们也不要担心啊、哦，这拆了屋顶啊、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屋顶呢也是很好拆又很好装的哈、哦，所以要修补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做了哈、哦，所以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啊，信心可以看得见，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当使徒彼得约翰走进那个美门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地上有一个摊子，生来就是摊子的，他就定睛看他，见那个人是有信心的，可以得医治的，所以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今天看，也许在看那个人的时候，你就看见信心了，但是耶稣在看他们四个人垂下来，他们的信心就是耶稣你可以医治这个摊子，无论现在时候对不对，无论现在方不方便，你们是不畏辛劳的就把这个人从屋顶上垂下来了。那这个有没有几点意义、啊、第一个，我要耶稣医治，我不怕得罪人，我负责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来处理。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对跟耶稣的关系、啊、不管耶稣现在忙什么，我就直接到他的面前，我把我的需要带给他。我们今天是不是你跟我 有许多的问题、事情。也许你的家人生病，也许你在工作上出了一个什么瓶颈，也许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有一些很重大的难题、事故，你没有办法处理。也许就像这四个朋友，他的朋友是瘫子，可能是最近才瘫的，可能已经瘫了很久了，但是他们都相信耶稣能够医治，所以他们不畏惧别人指指点点。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呢，害怕祷告，害怕把问题交给耶稣，总认为这个太麻烦了。我们代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简单的两三句就带过去，但是不是哦？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就要像这个四个人的，把这个摊子一个人一脚，所以这个四个人可以讲说是四个人同心合意的在什么，在用信心祷告，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你跟我今天呢，有一个代祷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像这四个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相信耶稣可以解决他的问题，这叫做信心。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有 Frank Dushan， 他在台湾啊，他身上的胰脏，胰脏上面跟胰脏的下端各发现一个小肿瘤，医生呢说开刀又很麻烦，因为胰脏呢是在胃的后面啊，那个角度不好搞，你可能要开刀的话还得要割掉胃一些一个地方，方不方便？不方便。但是当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像这四个人一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带到就是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常常为某些人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把我们的真弟兄啊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他胰脏有两个小的肿瘤，求你来医治他，求你挪去他，让他免于受开刀的痛苦。对，我就这样宣告了，你带他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了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信心啊，你不是说哎呀，耶稣到你的面前了，耶稣到底能不能医治，到底会不会医治，这些都不应该是你的想法。因为耶稣他就是要医治，你现在目前看到了耶稣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到这个附近啊，到这里，他没有拒绝人得医治的。你去看整个的马可福音，没有一个耶稣说我不医治你的。耶稣愿不愿意医治？耶稣愿意医治。耶稣有没有能力医治？耶稣有能力医治。如果耶稣太忙了，耶稣不会理我吗？耶稣会理我，只要我像这四个人拆了屋顶就把它吹下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我要让耶稣基督看见我的信心，我要奉耶稣基督宣告，我们真弟兄他的病耶稣要医治，而且耶稣愿意医治，而且耶稣可以医治， 有能力医治，就像那个长大麻风的跑到耶稣面前，我肯，耶稣说我肯，那就摸他。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说，我们把这个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肯，你洁净吧，你肿瘤消失吧。所以在耶稣基督做这个医治的命令之前呢，他先彰显一件事情，就是消失啊，你的罪赦了。这里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些时候并没有得医治，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今天到底基督徒有没有赦罪的权柄？那你要去看约翰福音20章，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早就得赦免了。所以你知道啊，如果说真的要找经文的话，耶稣有没有给我们有赦罪的权柄？有，但是本质上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说，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赦免你的罪啊！对不起，我们没有像耶稣一样说，可以这样讲说啊，你的罪赦了。因为下面第六节马上呢，哎，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谁能赦罪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赦罪的权柄要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认识。你跟我有赦罪的权柄，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吹过来一口气。但我们赦罪的权柄，不是因为我可以随时像耶稣这样讲，他愿意赦免谁就赦免谁。今天你跟我赦罪的权柄是基于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就是福音的赦免。所以我们今天有权柄传福音，所以耶稣说你们领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下。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将你的事情承认求神赦免，我们就可以说你的罪按照圣经的教训，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约翰福音20章那个吹了一口气的意思，就是说按照神圣灵的引导带领，你就可以这样子宣告，那么他的罪赦免了，不是我个人随己意赦免，是因为这是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回到我们的故事，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就说哦，他说健忘的话了。但耶稣在这个地方要告诉他们，我不仅是可以医病，我不只可以赶鬼，我传福音是有权柄，就像我命令乌鬼离开一样，就像我手拉着彼得的月，他的热就退了。我现在说赦罪，他的罪就得赦免了。所以医治之先，先解决罪的问题。但有些时候你还没有认罪悔改之前呢，神就先医治了，也有这个样子。但是呢， 我们按着圣经的教训啊，我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人啊愿意认罪悔改，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的要彰显他弥赛亚的权柄，他的弥赛亚的权柄，就问了一句话，第八节，耶稣灵里知道，这个心中的原文就是灵啊，耶稣的灵里面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是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连你的宣告都是可以观测的，就像你的信心也是可以观测到的。所以当耶稣基督看见他们的信心，摊子要得到医治，这四个人的信心说，只要把摊子带到神的面前，他就可以得医治。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不仅是他得医治，他得到摊子的这件事情的罪，这个原因被赦免。所以当耶稣基督宣告的时候，他的罪真的赦免了。但是耶稣说，你们要真的看到神迹啊，要看到他真正的起来啊，行走，你觉得哪一样容易啊？我们可以说健忘的话，但好像有些时候说说健忘的话，好像也没有人在意。但是当你说拿着你的褥子行走，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就吩咐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至于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给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让你好好的思想一下，你是在看是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异象，像很多的人去，四个人把一个摊子在耶稣的面前从屋顶上垂下来，然后耶稣看见他们的信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旁边有几个文士，他们的灵里面正在质疑啊，说哦，这个人是谁啊，怎么那么大胆啊，有谁可以赦免罪人的罪呢？除非是神自己啊。那耶稣知道他们在议论纷纷，所以耶稣说，你们认为说这个你的罪赦免的容易呢，或者是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而耶稣基督提起这个挑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嘴巴张开，不知道如何回答。当他们在错愕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拉起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你在异象当中，当耶稣这样宣告，我吩咐你拿起你的褥子起来回家去吧，那个人就立刻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去了。所以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都要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要做耶稣做的事情，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耶稣做什么，你也做什么。我们再回到讲权柄的问题，你们的罪赦了，我们提到了哈，约翰福音二十八章，这个二十章啊，耶稣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圣灵，所以呢，哎，你跟我赦免谁的罪，谁的罪早就得到了赦免，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有这个经文的根据啊，我们不是随便乱说的。那另外呢，行神迹的是需要有圣灵，是需要有能力， 还有信心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能够行神迹，他跟我们一样，他需要被圣灵恩膏，他需要有能力的膏抹，他需要用信心来成就。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有赦罪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是根据约翰福音二十章，当我们说吩咐你起来拿起褥子走的时候呢，我们是根据耶稣给我们医病赶鬼的能力跟权柄。但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不是我们做的，这是神的应许实现在我们话语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我在思想这些人，你要看到他们很奇怪的眼光，很奇特的眼光，说哇，众人都很惊讶。当你行了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也会很惊讶，他们会说这是你吗？你一定要说这不是我，这是圣灵，这不是我做的，而是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只是神在这种场合当中，我好像经历了耶稣这样子的事情。耶稣基督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对那个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就立刻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就一直在思想，你吩咐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然后那个人就起来，拿着褥子回家了，再也不贪了。本来可能不良于行的，现在骨头都好了，可以走路了。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让我们在读圣经看异象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这边所讲的权柄、人力都在这几句话当中都已经彰显了。谢谢主，你告诉我们每一位，权柄从你来，能力从你来，使用我们作为你神迹的器皿，使用我们做你要我们做的。谢谢主，你保护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请这个耶利亚，你来，这个